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今天这集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师妹，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需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
师兄，你的语气听起来跟平常很不一样，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开口。上一集我犯了一个非常不应该的错误，我在这里很诚挚地跟所有的听众说声对不起，因为我不当的言论可能伤了大家的心，说来真的很惭愧。
师兄，你能说说你觉得自己错在哪里吗？
这几天我除了学校的事情，一直在面壁思过，不断问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回想三个月前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只是想跟大家揭露金融体系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帮大家建立一个看清财富本质的思考框架，这才是我们的使命。但后来随着市场的快速变化，我自己也钻进去了，开始研究各种市场数据，越钻越深，最后迷失了方向，居然开始预测具体的时间与具体的价格，做得非常笃定，好像整件事已经是定局，好像市场的走向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这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师兄，我们频道不是一直强调要用敬畏之心观察市场吗？
没错，而这正是让我最难过的地方。我违背了我们自己最核心的原则。敬畏之心的意思是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市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人的计算能力。任何声称能精确预测市场时间与价格的人，不是在误导别人，就是在误导自己。我那一集做的正是这件事，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越了界。
师兄，说真的，我上一集听完之后，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感，但当下没有停下来。这件事我也要跟大家道歉。
师妹，你的意思是？
我在媒体工作这些年接受的训练就是，当你听到一个说法，不管它听起来多合理，你都要问这个说法有没有漏洞，依据够不够充分，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被忽略了，这是媒体人的基本职责。但那一集我没有做到这件事。师兄，你说什么我就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完全没有踩刹车，没有挑战，没有质疑，我让整个节目的逻辑就这样顺着跑，这不应该是我的工作方式。
小妹，你说出这些话让我又心疼又感动，但说真的，那一集的问题在我不在你。
师兄，我知道你想护着我，但这件事我必须说清楚。我在这个节目里的角色从来不只是代表听众提问，也是替节目作品质把关。如果师兄说的东西逻辑上有问题，我的工作就是要说，师兄等一下，这里我有疑问，这才是对听众负责的态度。那一集你越说越笃定，越说越具体，我却全程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我失职了。
我知道你的媒体训练很扎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重视你在这个节目里的角色。你在外面跑新闻，见识和眼界让你对资讯的真假非常敏感，对逻辑有没有漏洞往往比我看得还快。正因为这样，那一集你没有踩刹车，我才没有被人拉住。
师兄，你太夸我了。但说实在的，我这次反省的不只是那一集，我在想为什么当下我没有说出来。我后来想到，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市场气氛很紧张，你说的每一个数据在表面上都说得通，而我当时太专注在陪师兄把故事说完，而不是有没有人来质疑这个故事。
师妹，你说的陪师兄把故事说完这句话让我很震撼，因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不是在说故事，我们是在做财经教育，这两件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说故事你要的是流畅、紧张、有张力，做教育你要的是准确、严谨、留有余地。那一集我把财经教育说成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且你我都不自觉地进入了那个角色。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也要对听众说一声对不起。不只是师兄一个人要道歉，我也有责任。
师妹说的好，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个节目是我们共同的作品，我感谢你愿意在这里说出来。
而且师兄，我在想，如果我们一直讲具体价格、具体时间，听众自然而然就会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价格的涨跌上。
你说到了另一个我非常后悔的地方，那样做其实是在引导大家把投资当成赌注，今天猜涨，明天猜跌，后天猜什么时候崩，这跟去赌场压大小本质上没有什么分别。而且更危险的是，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锁定在短期价格的波动上，他就很难再用长线的眼光去思考财富的本质。他看到的不再是这个资产在十年后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这周它会不会涨，我要不要现在进场。这种心态，这是我们频道一直试图帮听众走出去的，却被我自己带了回来。
师兄，你说的让我想到金融毒瘾这个概念。你之前说过，很多人对短期涨跌产生了一种瘾， 每天不看盘就不舒服，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对，师妹你讲的非常准确。我之前说金融毒瘾是现代人很容易陷入的陷阱，但我上一集做的那些预测不就是在帮大家喂这个瘾吗？下周会怎样，这个价格要守住，那个时间要注意，这些语言会让人不自觉地进入一种高度紧张随时待命的状态，这跟我们强调的超前部署长线定力完全背道而驰。我说来真的很汗颜。
师兄，你说的让我想到古代那些做生意的人，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即时行情，却往往能做出很正确的长期判断。
对，因为他们靠的是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下一分钟的预测。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有真实的价值，什么东西是泡沫，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持守，什么时候应该进退。这种判断力不是靠每天看盘培养出来的，是靠长时间对人性、对历史、对经济规律的深入思考磨练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古代的智慧和现代金融的对话是有其真实意义的。
那说到回归初心，师兄，你觉得财富有道这个节目真正的价值应该在哪里？
我认为我们真正能给听众的是一个思考的框架，而不是一个答案。什么叫思考的框架？就是帮大家理解为什么法币体系有其结构性的脆弱，为什么实体资产和纸资产在本质上不同，为什么古代那些真正有智慧的商人和思想家在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时选择的是持守根本，而不是追逐表面的波动。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弄清楚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做判断。我们的工作是给大家一盏灯，不是替大家走路。
师兄，给大家一盏灯不是替大家走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财富有道最好的自我定位。而且我想说，这盏灯不只是师兄一个人在照，也需要我尽到我的职责，确保这盏灯照的是真实的方向，而不是我们自己说服自己的方向。
说得好，师妹，这也提醒了我为什么你在这个节目里这么重要。以后如果我又开始说得太笃定太具体，你要打断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师兄，而且我保证下一次我不会再沉默了。
是哦，师妹，智慧不是知道答案，智慧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是我们两个都付出了代价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重量。接下来不管市场怎么走，我都会先问自己，我现在说的是观察还是预测？如果是预测就不说。而师妹，你就继续做你一直以来的角色，当那个敢说师兄等一下这里我有疑问的人。
好，一言为定。
谢谢每一位还愿意继续收听的朋友，不管你听完上一集后心里是什么感受，谢谢你愿意给我们机会把这件事说清楚。信任是靠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也可能因为一次的鲁莽就受伤。我们会用接下来的每一集认真踏实的努力把这份信任一点一点赢回来。再次为之前的错误言论向大家深深道歉，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